创世纪第九讲，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第九节，标题是挪亚的儿子们的后代。 A 家谱里面的名字，这里是创世纪第四篇的家谱 or generations 后代的名单，简短的记述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次序是倒置的，为先处理亚夫跟韩，因为旧约历史主要关注的是闪的后代。下面作者要我们注意四方面。第一方面，这里只列出70个名字，参考创世纪第46章27、出埃及24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10章第一节，只选择了70个名字，显然是刻意的排除了一些可能可以列进去的人。亚夫的后代中列了7个儿子和7个孙子，而这个7个孙子呢是两个儿子的后代，亚夫其他的5个儿子呢不太可能没有儿女的，参考25到29节，比较创世纪11章6到19节。其他经文所提供的资料说明了很多名字有可能可以列进去的，创世纪14章5到6、15章19到20节、生命记2章10到12节跟20到23节。那么为什么有些名字被排除呢？比如说历史上很有名的苏米尔人 Sumerians， 另外 Hurrians 赫里安人、 Kenites 凯尼特人，而为什么有些名字却列在这个名单里面呢？例如 Arvadites 雅瓦底人、 Sinites 西尼人、 Gera 耶拉、Dik 拉、德拉，为什么呢？原因不清楚。那有些在这个名单里面有的名字在旧约历史很显著的，比如说巴别或者巴比伦、麦西 Mizraim 第10章第6节跟第13节，麦西就是埃及、okay? 麦西就是埃及，还有腓力士人14节。那其他的名字呢，对我们只是名字而已。考古学家的发现呢，对了解这些名字很有帮助的，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个名单是摩西时期编写的。所以我们信仰保守的旧约学者都相信，既然这个名单是摩西五经里面创世纪第十章，因此就是摩西时期编写出来的。第二方面要观察的是，这个名单包括个人的名单，譬如说宁禄是个人，包括民族，也包括邦国，譬如说什么什么人啊，什么 IMS 或者 ITES， 这个是英文呢、英文圣经里面就会用什么什么 IMS 什么什么 ITES。 重要的是韩的后代占了多数，一共列的11个迦南的后裔。第三方面需要观察的是，有些名字的相同会造成混乱的，例如两次提到哈比拉、哈肥拉第7节跟第29节，是不是有可能是韩的后代和闪的后代通婚呢？另外13节的路低人 Ludim 是非洲人，而22节的 Lut 英文是很像的哈，乃是指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 Lydians， 所以有些名字是出现不止一次的。第四，虽然这个名单主要是家谱 Genealogy， 可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因此韩的后代宁禄他的征战可能是征服了闪的后代，闪的后代有可能融入他们征服者的行列，或者我们反过来说也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征服者呢也融进到 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文化里面。参考第十一节， Cush went forth into Assyria， 古时出来往亚述去。我们必须注意这个邦国的名单 Table of the Nations 是出现在语言的混乱之前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些参考资料。我预备这一课的时候参考了旧约概论的原著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by Gleason Archer， 艾基斯。他说好，在这个民族跟邦国的名单里面呢，创世纪第十章和在古近东的不同的邦国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关系呢，是不是有一些的隔阂，有些不协调呢？那他来处理这些的问题，信仰保守的学者都会先来做些协调的。面对圣经难题，或者圣经与考古、圣经与历史文献有出入的时候，先来做些协调。第一个，那这里呢，他举的例子呢，大部分是韩的后代。第一个是迦南，创世纪十章第六节说迦南是韩的后代。可是历史上在主前2000年的时候，迦南人呢是讲的是闪的语族，闪的后代的语言的西边的方言，而希伯来文也是属这个西闪语的。那为什么韩的后代会讲闪语呢？那下面呢，艾基斯这样说，首先语言不一定是决定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他列出三点。第一点，摩西的时期，也就是摩西五经写好的时期，保存了一个准确的历史传统的，就是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手上有的资料是准确的。第二点，韩的后代他们呢有些人呢征服了巴勒斯坦，在主前的 third millennium， 第三个千禧年，就是主前2000年之前就征服了巴勒斯坦了，而他们呢就受到讲闪语的人，闪的后代文化上的影响。所以第三，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跟雅各的时代，迦南人呢是讲一种闪语系的语言的。所以这里是在讲征服跟同化。第二个例子是示巴西巴，创世纪十章第七节，示巴是韩的后代。但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28节呢，示巴是闪的后代。我们的作者艾基是这样解释，第一，示巴原来是韩的后代 Hamas。 第二，但是呢他不断的在亚拉伯半岛的南部不断的与他们的闪族的邻居呢通婚。所以最后第三，这种的本来是韩族人呢，他们整个的民族的色彩都改变了，就变成主要是闪的文化。因此第十章第七节跟第十章二十八节都是对的。第三个例子是古时，我们来读第十章第八节。古时我们先读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夫和迦南。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尼 都在示拿地。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古时很明显的是宁禄的父亲，是巴比伦的宁禄的父亲。但是在历史上也在圣经里面，古时人呢一般呢是跟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相关的。参考以赛亚11:11，以西结30:4，埃及人呢也知道埃塞俄比亚人呢是 Cush 古时。那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10，这些古时人呢或者宁禄的后代呢，他们设立的有巴别、以利、雅甲，都在示拿地。巴别就是巴比伦咯，雅甲就是 Akkad, Sumer and Akkad。雅甲跟苏米尔人呢，这两种呢是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的强国。那怎么说古时的后代在巴比伦那边，又说埃及人知道古时人是指埃塞俄比亚呢？不止如此，还有在亚拉伯半岛的 Al-Amran 这个民族 Al-Amran 这个部落，称今天的亚门这个地方，也门的一区叫 Zabid Zebid， 称那个地区做古时的。那怎么古时的后代又在巴比伦，又在亚拉伯半岛的西南角的亚门，又在埃塞俄比亚呢？我们的作者这样解释：第一，这些的韩的后代古时人呢，原来的家乡就是Mesopotamia， 就是今天的我们所讲的巴比伦。但是后来他们的权力呢，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亚门的地区，之后他们又跨过红海，攻打了埃塞俄比亚，就今天的苏丹。因此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古时的名字呢，就用在整个大地区。所以今天我们想到古时人的时候，一般想到的是非洲人、黑人。韩的后代呢在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里面呢，比起亚伯的后代，韩的后代与以色列人呢的关系比较密切。韩的后代包括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麦西就是埃及、迦南等等。很多呢定居在 Mesopotamia 所设立的王国，巴比伦、Akkad 等等，这些都是米索普特米尔他们的一些大的城市。示拿就是巴比伦区的意思。他下面还有加菲托人呢，就是指菲利斯人的。我们讲过了，麦西是指埃及人。所以呢韩的后代他们是 empire builders， 建立王国的。亚伯的后代，第一马格 Magog， 历史上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记载。哥面 Gomer， 就是后来的西米利亚人 Cimmerians， Cimmerians， 他们是从北边土耳其 Bulgaria 以北的那个 Caucasus 高加索山脉下来，攻打小亚细亚，然后呢在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定居在 Cappadocia。 马代就是后来的马代王国 Medes 他的祖先。亚丸 Javan 就是希腊人的祖先。有两个民族呢 是在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的东部的，就是土巴和米色。土巴曾经在主前1100年左右跟亚述王 Tiglath-Pileser 第一世打过仗。米色呢，在第9世纪也跟亚述王 Shalmaneser 第3世打过仗。提拉呢，是在爱琴海那区的一个的民族，不属希腊人。还有雅什基拿 Ashkenaz 是哥灭生的，他们就是西古提人。参考哥罗西书3:11 Scythians， 他们也是从北边经过高加索山脉攻打近东的，他们是亚述国、波斯、希腊的对敌。还有以利沙和基提，就是指今天的塞浦路斯。他是呢，是萨丁尼亚和西班牙。多达宁是在小亚细亚西北 Troy 这个地方，这个是亚夫。而闪的后代呢，讲的比较少。亚兰跟约丹呢，都是指在阿拉伯半岛的。好，所以很有趣的是，韩的后代成为大国，也跟上帝的子民有很多的交往，有通婚，有同化等等。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资料的 B 部分，人类的语言被混乱。刚才我们所讲的第4篇的家谱，是以人类的语言被混乱这个悲剧做结束的。第11章第1节和前面一节是密切相连的，上面的一节是第10章32节，这些都是挪亚3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的。第11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就说明呢，巴别塔这个悲剧呢，是牵连到挪亚的所有的后裔。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呢，只是限于闪的后代。人计划要建一座城、一座塔，原因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第11章第4节，这就暗示着巴别塔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洪水之后不久，当然就是在人类被分散之前。参考第10章第10节到第12节。很可能是在法勒 Peleg 的时代的，第10章25节。希伯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做法勒，这个是在闪的后代的名单里面的。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闪的后代呢，只记载到法勒就停了。这件事情再加上创世纪第11章1到4节，似乎指出语言被混乱呢，是在法勒有生之年。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这里的叙述呢，一点都没有指出语言的混乱乃是根据家谱或者种族，事实刚好是相反的。因此以兰、伊拉姆、亚述、阿述在第22节，两者都是闪的儿子，但是他们讲不同的语言的。西顿和赫人也是如此，两者都是迦南的儿子，讲的语言却不一样。这指出语言的相同或者相似并不证明种族相同，同样的种族的相同相似也不证明语言会相同。经文很明显的说明语言被混乱是灾难，是由上帝的介入所导致的。这个说明为什么讲很多语言或者很多族语言的人呢， 就是同一组语言的人呢，会属不同的民族。这个跟方言的不同呢不一样，不能用哦，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地域上的分散来解释的，是上帝自己做的事。巴别和巴比伦是同一个字，巴比伦是希腊文，这个名字出现多次的。只要这个名字是指巴比伦城的话，那么巴比伦就是洪水之后第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心了。巴别是上帝的门的意思， The gate of God， 门城门是审判的地方，因此上帝在那个地方审判人，混乱了人的语言。这里是双关语啊 wordplay， 不是让我们去做什么字根的研究。巴别这个名字并不是混乱的意思。巴别塔的故事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试图要保存原来的合一，但是人类已经进入到堕落的状态里了，这个计划就显出人的傲慢和自满，挑战上帝的权威，或者置之不理。巴别塔语言的混乱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上帝就翻转了这个的审判，让不同语言的都能够经历到圣灵的浇灌，新约教会的成立。也有作者这样说，一方面语言的混乱是一个审判，但是呢也有神的普遍的恩典在其中的。因为呢人只要完全集中在一个地方，人的罪恶，人的邪恶就会造成毁灭。上帝把人类分散那一方面上帝不要人集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跟升天，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神的子民教会在宣教的过程中是有这个可能去克服语言跟文化的隔阂，去把福音讲清楚给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听得懂，向耶稣基督做出回应的。所以呢五旬节圣灵时代就翻转了巴别塔的审判。我们毕竟是亚当一个人的后代，我们毕竟是挪亚一个人的后代，虽然语言不一样，因为罪的缘故，因为傲慢的缘故，可是呢有上帝的普遍恩典在其中，而且我们是出自同一个祖宗，从一本而出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说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审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普遍恩典，含的后代在文明上有很大的成就。所以呢这个世界上的儿子，世界上的后代呢是会有很聪明的人的。我们基督徒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尊重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这些罪人所造成的文化也是会对很多人有益处的。
老师，我能做一个回应吗？
好，请来。
我刚才查考了一下路加福音的家谱的记录，
是
正好是到法勒。
正好到法勒哈。
对，我就对照起来。
谢谢。
我是想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跟散族有一些关系，那从这边有没有得到一点证实？
中华民族跟闪有关系，可能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有一个西宁那个字，西宁还是西什么的，这个不确定，圣经不是很清楚。还有永伟
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在这个家谱的记载已经看到撒哈雅夫的后代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语言，然后也有分布在很多地方。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跟十一章巴别塔的记载是不是那个时间上的次序是已经超越了的呢？就是说 第十章这些后代的记载呢，可能有一些已经是在巴别以后的记载。
哦哦，对对对，当然那些后代有可能是巴别之后了，没有错。因为巴别的事件呢，应该是在洪水之后不久，因为语言都是一样，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
好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第十章很有一些的记载是已经是在巴别之后了。
嗯嗯嗯，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那非利士人当然是意思已经到了亚伯拉罕、雅各，甚至乎约书亚时期了。是的。
是因为也有提到好多次，就是他们各随自己的宗族，然后方言。
是。就啊，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说约书亚。这些家谱是摩西时期写的，所以是从摩西的年代的角度看回去。很好。
老师好，就是创世纪十章二十六节，有个约坦生亚摩达沙列，然后呢，他到三十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边有曾经有一个就是韩国的那个一个牧师带我们就是做这个查就是归纳法查经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些他往往都是住到东边的，都是就是趋向于像罗德一样的，然后呢说这个约坦的后代也是参与了巴别塔的这个修建，这个您怎么看？谢谢。
我没有意见，不过呢，我所查考的资料说，约坦他们定居的地方是亚拉伯半岛，亚拉伯 ，Arabia。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有些东西没有考古跟历史文献的证据的，所以不同学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好的，